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为我们被杀的羔羊，我们赞美你。你借着你的使徒约翰把这信息交给我们，我们实在是愚拙，你若不给我们领悟的这种从圣灵来的领悟的能力，我们就不能说，不能做什么，也不能明白。主啊，求你此时此刻，无论我们在网上的，在现场的，你就来教导我们，包括我的口，我的心都愿意来成为你的器皿。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是同感一灵。主啊，谢谢你，愿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就是在启示录的第十章。这段的经文呢，也是有人说是插段，但是我们相信这段的经文给我们有很多的来思考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看呢，今天我讲的题目呢是吹响审判世界的号角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吹了有六号了，七号一直没出来，对不对？这最后的一号会预表着什么呢？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就不会花这么多的篇幅一直在那里隐藏着，最后才出来，好吧 ？OK， 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信息，同时也思考一下我们遇到的状况今天呢也是这个父亲节，对不对？父亲节，我们问候一下我们当中刘胜利弟兄是做父亲的，所以我们要求主给你智慧和能力来效法天父。特别是在这末世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对待孩子，对待教导这些的家人的好奇心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思考，对不对？我就问大家说这个好奇心好不好特别是我们父母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孩子很好奇很多的会有慕道友来我们教会也很好奇，问一些问题，对不对？这个好奇心呢并不是说是一件就是很特别的事情。我们要想想现在中国最大的事情是什么，现在最关注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大家进来有没有看
中国？
中国现在最热点的是什么？
地不溯源了
就是现在不是神舟不是讲神舟十二号吗？对不对？神舟十二号然后上天，然后要组建一个什么，现在就在完善他们的这个太空，是吧？太空站，他们要建立一个太空站。其实这个美国和苏联都做过，对不对？都做过，都有发射这些到太空去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太空站。人类为什么会对这些的未知的领域会很有兴趣呢？对吧？就是望远镜也还不够，对不对？因为透过一个望远镜可以看到很远，但是还是不够，他一定要去那个太空里面去体会一下，对那个地方有一些好奇能不能透过那个地方来整个了解一下太空上的一些的生活，可不可以人类可以在外太空可以生活。这个好奇心我们说都是普遍的，包括国家，包括政府，包括民族，包括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如果在这里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奇心有时候会有时候过，对不对？如果好奇心太过了，它就产生一种的什么呢？那种好奇心就变成了一种挑剔了，是不是？它不是一种的就是扎扎实实，然后按照理性，按照专业，按照它的知识一步一步的发现新东西，然后去了解它，去掌握它，来使用它。很多人的好奇心呢并不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只是对一个东西看热闹，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人的好奇心超过了这个规律，就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的一种的，我们说有时候会产生一种的另外的东西，这种东西会使他们慢慢的不敬畏神，是不是？我们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的心，而只是单纯好奇，就很危险。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人一定要有什么心呢？敬畏的心，哪怕你就怕天怕地也好，怕良心也好，对不对？就 就是不能好奇到没有一个敬畏，没有一个怕，那个就很可怕了。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奥秘是不是奥秘呢？很多人很喜欢奥秘，神乎其神。其实我告诉你，奥秘到底是不是奥秘呢？我们今天来查一查，好吧？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就是在吹响审判世界的这个最后一号之前，有一个奥秘将要展示出来。七号一吹响，奥秘就不是奥秘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今天来看，大家看到我的给大家的大纲，好吧？大家的大纲啊，看看这个我今天讲的主要的信息，就是在吹响七号之前，约翰呢领受神的七雷和小书卷的奥秘中的预言。其实我们呢，这个神借着众先知所写的书卷中的预言的一个奥秘，那就是福音将被使徒领受宣讲，并且成就。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章七节，好吧，一起来读一下。来，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OK， 好，感谢主。我们回顾一下上次前面讲完了几号了，已经讲完了六号了，对不对？六号已经吹响了，当然我们现在活的这个时代还不至于进入到第六号啊，还不至于进入到第六号第七号。那第七号就是世界末日真的来了哈。那前面的第五号第六号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呢？是那个无底坑打开了，还记得吗？你看看我们前面讲到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大家看到都摆在上面图片上面。第一号是这个地被击打，三分之一的那个树和草都被烧毁了。然后第二号一吹响，海都被击打，对不对？海上的有三分之一的啊都受到毁坏了。第三号吹响的时候，江河啊那个泉源，就是那个淡水呢，都被击打，三分之一的淡水都没了啊，都变苦了啊。然后第四号是日月星被击打，昼夜的三分之一没有光了，就这个地球都运作不太正常了，不太正常了。然后第五号一吹响，哇，不得了！那个蝗虫，就是那个邪灵啊，那个星打下来，把那个无底坑的钥匙打开了。打开之后出来很多蝗虫，那些蝗虫长得四不像，对不对？女人的头发啊，什么啊、这个狮子的牙齿，然后那个蝎子的尾巴啊，还有像蝗虫一样的那个翅膀。哇，那个四不像就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具有一些特性，就不一定是有会出现那个怪物，而是说它可能会隐藏在人的背后一种的代表。千万不要以为，哎呀，真的会出现这种怪物出来，哇，那简直吓死人。其实在背后撒旦已经做了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是蝗虫飞出来。然后第六号是，哇，那个更大的，就是那个马军出来了，有两万万的马兵出来，就是军队，就是两亿的军队出来，要那某时某月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一个小时，要杀死地上的三分之一的人，三分之一的人。好了，那中间到七号就一直迟迟不出来，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为什么会中间差一段呢？对不对？七号赶快吹呀、吹了就世界末日了嘛，对不对？还不出来。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要看到哈，大家看到那个大纲。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个奥秘的七雷是什么，然后我会再讲的这个书卷里面的预言是什么，最后要讲到说这个奥秘到底是奥秘呢还是不是奥秘。OK，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点哈，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交叉结构 AB 次 A 的交叉结构哈啊，大家要注意这个启示录都是这种的结构，大家去慢慢就知道，可以找到它的这个中心哈，中心。好，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这个 A， 第七号吹响之前的奥秘的七雷，就是说一到六节，第十章一到六节，大家看到你的圣经，你有圣经就更好了，你可以拿到圣经啊来看哈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啊，我的中心是在第四节，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在第四节啊。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也可以看到我给你的大纲哈，大纲上面。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奥秘的七雷，就是这个大能的天使从天而降，然后手上拿着书卷，然后背后就发出了七雷的声音，对不对？大家看到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七雷跟下面的他这个天使怎么样举起手来宣誓，是有一个对称的结构，都是这个描述这个天使的形象啊，他要做什么。好，我们来看看，先看一到三节啊，大家来看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节好不好。来，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哇，你看这个形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之后，我们就很惊讶，对不对？之前是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在地上怎么样，被杀了，对不对？被杀了，那三分之一的人杀掉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死，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说那个时候呢，这个地上有一三分之一的已经被毁掉了。有人说呢，说有一些的教会被提了，就是在那些被杀的地方，三分之一的地方呢，那些教会已经不在了，但是三分之二的地方还在，就是还有教会在那里，还有以色列人在那里，以色列的基督徒在那里，所以有144,000受印的人还在。所以我们看呢，大概这个毁灭的程度呢，啊，还没有到完全啊全部灭绝，要等待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其他的三分之二的地方才会被升上去，就是说把我们提到空中，教会就被提了。这样的话，就地上就没有人传福音了啊，没有人传福音了。好了，我们说地上的人在做什么呢？在第六号吹响的时候，他们干的一些什么事情，全部是罪。因为撒旦控制他们，他们就贪恋世上的一切，他们拜撒旦，他们拜很多偶像，然后就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杀人放火啊，然后就什么行邪术。现在这个时代，很多很多的各种的邪术都出来了，很多人对这个网上的各种的信息都很感兴趣，包括对一些很神乎其神的东西都感兴趣，其实他们在拜一些邪术。然后还有一些奸淫，包括现在的同性恋越来越怎么样普遍。我们说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是什么最厉害，就是同性恋，就是他们男与男行可耻的事情，女跟女的行可耻的事情，他们就是这样堕落，一直堕落，一直堕落，所以没有办法制止这个局势。像整个世界都没有办法制止这种同性恋的这种大概国家合法化，没有人制止，因为他到末的时候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所以你不同意他，他还会来烦你，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很多人受到逼迫，包括教会。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候呢，就第七号之前，就约翰就看见一位天使，这个是一个异象，那个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来，这个天使什么样子的呢？那个图片都不能来描述他，都不能描述他，说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天使。非常非常大的天使，他可以头可能在云上面，然后下面是两脚，一脚踩着海，一脚踩着陆地。哇，这个形象是不得了。他的脸呢是太阳一样的，没人可以看他的脸哈。然后他的双脚就像是两个火的柱子。哇，这个很厉害啊！天使的形象使我们想到，哇，上帝能够造出这么大的天使，那怎么样呢？我们的神怎么样？他是非常的怎么样伟大，他可以造千千万万这样的天使，但是我们的神呢，却是把天使造出来，说明我们的神怎么样？哇，很伟大，很伟大！看到这个天使已经是佩服的不得了了哈啊！然后你这样下来之后，大家有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之前讲到以色列出埃及，有前面有云柱什么？云柱、火柱都是柱，对不对？所以那两个柱子是不是天使的在前面走呢？天使就是他那个云是可以到天上去的，就在那里走，只是以色列人看到的是云柱火柱而已，但是这里约翰却把它描述得很清楚，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犹太人的传统很注重，他们喜欢去崇拜那些大能的天使，他们很喜欢崇拜天使，甚至特别是一世纪的时候，就约翰的时代，我们的这个启示录的作者约翰的时代，那他呢，当时这个犹太人是非常崇拜天使的，要不然就不会出现希伯来书，明白这个意思吗？希伯来书写下来就是有人崇拜什么天使，但是他要告诉他说，天使其实是服役的灵，耶稣基督是超越所有天使，对不对？但是人呢，犹太人就喜欢崇拜天使， 所以那个时代啊，我们说天使只是一个灵体，但是他们却去崇拜。所以约翰这里有一个目的，就告诉所有犹太人很清楚，基督徒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崇拜天使，天使再伟大，他们都是服从神的命令，对不对？ OK， 好了，你看天使手里拿着什么呢？拿着小书卷，拿着小书卷哈，他是大概是左手拿啊，他右手会举起来哈，他就展开这个书卷是什么样的？是打开的。打开的是什么意思？打开的就是说前面的七印怎么样，就是与前面的那个小书卷是有关系的，就是耶稣基督打开七印之后，就是那本被打开完全打开的那个小书卷就拿在天使的手上，拿在天使手上，也表示说这个印已经打开了，其实奥秘已经打开了，对不对？只是天使要把它下来给谁呢？给约翰，给约翰，是不是？好了，拿出来，然后打到小书卷啊，他讲是原文是叫 a little book， 是个小书卷，当然天使那么大，书卷肯定是小书卷了，对不对？OK， 大概是不是启示录呢？是不是新旧约圣经呢？我不知道哈，是不是新约圣经呢？不知道哈，反正就是关系到这个幕后的这个奥秘哈，福音的奥秘啊，已经打开了。好，天使就在那里，然后就拿那个书卷来，就他大声的呼喊，像狮子吼叫，狮子一叫，全地的百兽都要瑟瑟发抖，表明怎么样，幕后的日子来了，来了。啊，然后喊完了，就后面有七雷怎么样从天上下来，七雷下来，七雷大家想象一下与圣灵有没有关系啊？ OK， 好，我们可以从那个啊，七雷在哪里用的最多呢？等一下我们再讲。好，来对应下来看到五到六节，五到六节我们念一下第五节好吧。来，我所看见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然后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不再单言了。 OK， 它有两个翻译哈，但是都是一个意思，都是一个意思。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个天使为什么要发誓？为什么只着天上的那个发誓，只着上帝发誓？我们说发誓是代表什么？这个发誓是过去式的，表示是什么呢？表示如果你发过誓之后，如果这个事情不实现会怎么样啊？就会带来一些报应，对不对？就会带来报应。我们说你像总统今天呢美国总统现在他们都就职的时候要做什么？要把手按在什么圣经上面，然后要举起手，对不对？然后要向谁发誓？向上帝，向这本圣经来发誓。他说他要按照圣经来管理这个国家，如果他不按照圣经来管理国家，他按到上面会出什么事？会出什么事？他可能是被上帝怎么样？会审判。因为你是按照什么，按照上面发什么事，你就要受什么审判。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发誓，弟兄姐妹，你不要指着自己发誓，也不要指着你爸你妈发誓，也不要指着哎呀我指着天发誓。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发誓。主耶稣说你不要发誓，你发誓了就是带来很多罪，带来很多罪，如果你实现不了就有报应，要小心哦。这个天使一发誓，表明这个事情怎么样，无可挽回。上帝也发誓，对不对？上帝指着谁发誓？上帝没有比他更大的了，他只能是指着自己发誓，是不是？因为神是全能的，永活的。所以我们看看说不再有时日了，你看啊、no time delay， 没有时间了，将不会再有时间给你们了。那个 clovos 就是那个那个字呢，是用一段时间、一段时期、一个时机，就这段时间没有了。哪段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圣经里面会告诉我们。所以来看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中心在第四节，来我们一起念下第四节好吧。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哇，这个很厉害哦。这里明明这个约翰知道这个七雷什么意思了，对不对？约翰知不知道了？他已经要写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了，也就是这个七雷发出声音之后，拿起书卷啊，这个就是约翰很清楚了，只是有声音告诉他你不准写，你把它封上， 就是盖封印，就前面的小书卷盖印一样的，把它封上了，把它封上了啊，不可以打开啊，怎么打开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彼得谈到这个世界啊，他将要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看彼得后书三章八到九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有一件事你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当主的应许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有人就以为他单言，对不对？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人人悔改，是不是？啊，那个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在这里有没有再用了？就是说，彼得是两千年前的使徒，对不对？如果到现在这个天使一出来一讲 ，no time， 没有时间了，就表明彼得说的那个单言已经怎么样？完成了，就是说上帝不会再给世人时间了，再也没有悔改的，没有人悔改了。这个天使一说话的时候，第七号一吹响，就没有时间了，没有人可以得救了。所以过去了两千年，到现在还没来。哎呀，两千年了还没来。今天我们说很多的教会里面，请问弟兄姐妹，启示录是对谁写的？对了，是对基督徒写的，不是对不信的人写的。所以那些不信的人来听启示录很难受，因为没有碳，没有时间了，没有给你机会悔改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是对我们教会说的，我们不要以为启示录是对别人说的。很多人说你去看启示录，他们看不懂的，你不要叫那些没信的人来看启示录，越看他们越糊涂，知道吧？这是对我们说的啊。我们要做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时间了，表示什么意思？你赶快好好的来亲近神，可能你连亲近神的机会都没有了，可能你连传福音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没有人再悔改的时候，你就不用传福音了，你就在那里就吃喝玩乐吧，对不对？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很危险的，如果现在我们懒惰，现在我们就是上网啊，我们八卦呀、啊，花的时间都在那些无聊的事情上面，还要花很多时间去看那些无聊的电视剧八卦新闻，弟兄姐妹，我们再也没有时间了。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哎呀，算了，他们不信我也没办法。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工啊，因为当没有时间的时候，告诉我们没有时间了，就是表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传福音了。那到现在为止，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带一个人信主？赶快去带人信主，结一个果子出来啊，好好带他们去认识神呢、啊。没有机会了，没有宽容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悔改信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很多人会有意见，特别是有些不信的人，他们说，哇，你们的上帝太无情了，没有时间了，对不对？哈，我们知道有时候挪亚，想到挪亚方舟我就很兴奋。挪亚方舟的时候，挪亚花了100多年造方舟，对不对？造啊造啊造啊造，就在干地上旱地上造方舟，在山上造方舟，结果那些人就100年看热闹，是不是？那挪亚你在干什么？一家八口在那发神经啊！啊，从古到今什么时候下过雨啊？啊，你造什么方舟啊？啊，但是挪亚就一个人造方舟，传福音，洪水要来了，大家赶快悔改吧！哇，100多年没有人，只剩下他一家八口人。弟兄姐妹，他有没有灰心？没有，对不对？没有灰心，还是在传福音啊。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背叛真理的时代，传福音会越来越难。很多人说，哎呀，你们都是假的啊，没有什么道理可以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泛滥的爱心，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公义不需要去伸张，上帝你来就把他们灭掉，太无情了。但是上帝说，我宽容你们几千年了。我们基督徒应该说怎么样？我们希望他快快来，因为很多的坏人在世上为所欲为，因为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因为很多的政府独裁，因为很多的那些的压迫和杀害，我们还不盼望上帝来，还说，哎呀，爱世人，爱世人，是我们要爱世人，但是神爱世人，明白吗？神的爱和公义是并存的，神不是一个圣诞老人，哎呀，好了好了啊，就这样，你们都好都好。但是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事实，上帝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一到，我们也要像上帝一样，没有办法，这个事情我不会去啊、做任何妥协。好了，看看为什么七雷要封上呢？来看七雷封上， 七雷通过诗篇的29篇，你去翻诗篇的29篇，讲得很清楚，多次表明神的声音是什么？神的声音是雷声。你分翻翻29篇诗篇，神的声音就打雷啊，说明这个七雷是哪来的？从上帝的宝座那里来的，对不对？而且七有谁有关？宝座里面有一个七灵，对不对？就是代表着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发出来啊，圣灵的声音发出来做见证，那就不得了了哈。圣灵的声音哈，来，我们看看，这是一个奥秘，要封上。我们来一起来读《生命记》29章29节，好吧？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弟兄姐妹，有些事情是隐藏的，我们不要过分好奇，对不对？神不告诉你，就代表你要做什么？你好好怎么样？好好来到读神的话语，目的就是上帝把这个奥秘设定是让我们目的去做什么？去遵行这书上的什么一切话。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好奇，到处去打听，又不花时间在圣经上面，我告诉你，真的是会倒大霉的，知道吗？基督徒有本圣经在那里，什么事情的答案都，那些规律都在里面，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读圣经，遵守这里面的话？奥秘就不是奥秘了，是不是？所以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的，上帝会向我们启示，这是主权，是神的。好，记住了，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你看但以理书，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也讲到有个奥秘被封上了，是不是啊？但以理书，所以约翰讲的从来不是啊，没有旧约根据的，都是有旧约根据的。好，我们一起看看啊，但以理书12章7到10节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什么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啊，且被熬炼，但恶人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有什么智慧人明白。所以你知道吗？上帝让但以理那个时候封闭的是什么？封闭的是什么？就是关系到末后这段的预言，封上了。而这个时刻呢，约翰又听到那个七雷发声，是不是？七雷就启示他什么意思？但是天上有声音吩咐他什么？你要封上，不可说出来。请问约翰明不明白？明不明白？啊，当然了，约翰肯定很清楚了。所以你去看约翰的书信，看约翰福音，看约翰1、2、3书啊，看保罗的书信，其实奥秘就在哪里。如果很多人看不懂，是因为七雷没有启示他，圣灵没有启示他。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里讲到啊，等1年、2年、半年，那个时候怎么样？但以理那个事情就会发生，这个末日的事情就会发生，结局怎样的呢？那个天使对但以理说，封住，暂时不告诉你，到约翰的时候才告诉你。这是七雷，好吧？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我们一起唱首诗歌，还是照样是火火火啊，火火火啊啊，表明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哈，来到神的面前哈，要知道上帝的这种的旨意哈，上帝的旨意。主所爱的圣徒啊，效法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为主受苦，为主受苦，圣徒啊，魔鬼网罗全世界，迫害基督教会，却是圣徒殉道和祷告已满足。神的愤怒已临到，天使集结要吹号，天堂倾倒祈祷声，地上大灾祸。 求主怜悯我们哈。我们说这个七雷发生，就代表呢啊，这个预言，最后的预言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了。怎么样去把这个预言启示出来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对应，好吧？你看到它这个结构就知道，原来这个七雷在下面就可以让约翰去讲了，啊，讲什么呢？讲什么呢？来看第十章的八到十节，就是对应哈。第七号吹响前的书卷的预言，前面是七雷，其实都天使拿着，好拿着。然后后面这个书卷是什么呢？书卷里面有什么内容呢？来看看哈，啊，第八节就是对应第十一节，啊，然后第九节就对应第十节。我们来看看第八节，来我们一起念。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取过来干什么呢？你去，想起来了吗？主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怎么样，做我的门徒。 go 就是命令他去，其实这就是命令他要去做什么，是不是很清楚？所以那约翰做什么呢？约翰很清楚，第九节就走到天使那里去，就渴慕得到那个书卷，对不对啊？走到天使那里，哎呀，天使啊，你把那个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吃，吃进去，吃进去肚子就会苦。他会反过来讲，他说先肚子苦，然后再说口里要甜如蜜。哎，天使跟约翰讲的是相反的哈。来看看第十节，反过来，我从天使手里把小书卷拿过来，吃进去，在我口里就啊，好甜，甜如蜜，像那个 sweet， 像那个蜜一样的 honey honey。然后吃了以后，就肚子就很苦很苦。你看天使说你肚子会苦，然后甜如蜜，然后他吃进去呢，先口里甜如蜜，然后肚子怎么样，就苦。这是一个对应的结构，它一个写法，千万不要有两个意思哈，弟兄姐妹，它是一个对称的结构。我们看圣经一定要注意，它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啊，好了，我们感谢神，这里很清楚啊，告诉我们第八节啊，然后第十节，哇，你看这个书卷的预言就是这样出来的。其实约翰已经明白，但他要去做什么事情呢？做什么事情呢？啊，所以我们要清楚哈，七雷的发生，然后就这个小书卷就临到这个约翰的身上，啊，约翰的身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他这个使徒约翰很顺服，对不对？愿意去吃，愿意去吃，对不对？我们说旧约里面常常讲到天使是把律法赐下来的，对不对？然后他传给了约翰，不是传给了摩西，对不对？都是透过天使，是不是？所以天使也传给先知，也传给使徒，所以这个天使的功能就把上帝的话呢就传下来。你看那个他吃进去肚子就会苦，肚子代表什么呢？肚子呢有另外一个的意思，就是子宫，就是怀孕的地方。怀孕就是说他要在肚子里面怎么样啊，去消化，去消化，是不是去消化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你要去经历，很清楚告诉我们哈，这些事情早就在旧约的先知身上已经发生了，是不是？不单单是约翰经历的，我来看以西结书，不用讲哈，以西结书的第三章一到三节很清楚，大家来念一下来。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怎么样加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然后我就吃了，口里就觉得怎么样，甜如蜜。这里没有讲到苦，苦难是在后面实践当中发生的。以西结把这个话传给以色列那些人后，以色列就顶他，那些人就像个牛一样的就顶他，反他，就不听以西结的，搞得以西结很难受，你知道吗？这里可以看见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个字，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天使里面展开这个书卷里面里外都写着字，被解开了，里面有哀嚎，有叹息，有苦难，有悲痛，有灾难。所以先知吃进去的是一个很苦的东西，但是他嘴里很甜。为什么会甜呢？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弟兄姐妹，你们有经历过读圣经读怎么样，每天灵修，你心里面会怎么样感受到，口里怎么样很甜。我每天早上读完圣经，虽然我有时候我故意不去研究它，我就读， 读完之后呢，在我的甜就觉得很甜，很甜，哇，甜进去的时候就然后到里面去，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然后你知道吗？我就明白了，我明白之后呢，我就很开心，哇，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就跑到太太那里去，我就跟她讲，讲，她也听得有味，突然之间说，哎呦，我做到没有啊？就你吃这个圣经吃得很甜，你读圣经读得很甜蜜，但是你活不出来，对不对？你要对付自己，你的罪，你的问题就在圣经里面告诉你，你要改变你。然后我星期天呢，我就要站到台上来讲。当我讲的时候，我自己里面也会有痛苦，因为我说这个该不该讲？例如讲到罪，讲到地狱，讲到审判，讲到公义。哇，好像上帝是无情的，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啊，你讲的太厉害了，为什么上帝这么无情要杀人呢？为什么要审判人？为什么灭绝人呢？其实我在讲的时候，下面的听众也心里面怎么样，肚子里面怎么样，很苦，他们受不了。那我该不该讲，弟兄姐妹？我该不该讲？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我们很渴慕读圣经，有的弟兄姐妹读一遍就不读了，再读第二遍他会觉得很难受，如果再读第三遍圣经他会觉得很 boring， 像嚼蜡一样的。现在我们教会读到第四遍第五遍了，有弟兄姐妹我不读了，我就读了一遍，所以他觉得这个苦啊，这个刚开始吃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我想起我刚信主那几年非常的开心，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开不开心？哇，很多神迹，对不对？我一祷告上帝就听我祷告，哎呀，我从教会里面回来我很开心，就后来这个牧师呢老是说要读圣经，要读圣经，要读圣经，要读圣经，天天搞得我很烦，苦啊，弟兄姐妹，很苦。所以我们渴慕书卷，约翰很渴慕，给我吃，圣经好甜，肚子里面怎么样，发苦。生命，基督徒的生活是很苦的，苦尽什么甘来，也干了之后又会苦OK，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感觉哈。其实约翰明白这个道理，使徒保罗明不明白？明白，对不对？彼得明不明白？明白。我们的新约书信其实讲的就跟约翰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为什么我们读不明白，觉得是还是奥秘呢？今天的教会我们觉得很多人读圣经读得好难懂，每个人发表都有自己的意见，但是都觉得读来读去就会觉得很，就是大家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没有读懂这个圣经到底七人要对我们说什么，到底圣灵要跟你讲什么，是不是弟兄姐妹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要注意，你给人家传福音人家听不懂是正常的，对不对？因为你觉得甜，你说给人家的时候人觉得苦然后你被人家给逼迫骂你嘲笑你，你这个基督徒有神经病，你就更苦，是不是？你就很苦，苦不堪言，是不是啊？虽然你天天读圣经很甜，唱诗很甜，来聚会也蛮甜啊，但是你一旦听下去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因为后来的事情将会更大的审判。弟兄姐妹，先知使徒的经历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经历，将来教会会受到很大的逼迫，大审判的时候会更加残酷，那会更苦，那会更苦。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好，我们来看到最重要的是哪一句呢？第十一节，大家一起来念。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这个叫再说预言是什么意思？还要再说？他前面说过没有？说过没有？说过了，对不对？这里用他们最好。天使对我说，他们对我说，代表什么？他们是代表什么？天使就一个天使，但是他们就代表着这是传递七雷的话，对不对？传递七雷的话，七雷的奥秘很简单，怎么简单呢？就是你要指着这些万国万民说什么？其实要传福音，是不是？其实要把这个末日的结局告诉他们，就是启示录，你要把启示录告诉那些世上的人说，没有时候了，再没日子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读启示录要告诉人家末日将要来到，上帝很快，我们说要等候基督再来。传道者最难的就自己很苦， 又不得不对人去讲福音和讲地狱讲罪恶，有时候又要让别人听得进去，又想妥协一下，哎呀，我不喜欢你讲罪，一讲罪我就来气，你就赶快找一个方法帮他解释什么叫罪，是不是弟兄姐妹？很苦是不是？要想尽办法让他听得进去啊，听得进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的福音其实不难懂，最难懂的是那些不听的人，是不是？那个不信者和拒绝的人就是审判灭亡，他们听不懂，上帝的愤怒都临到他们。所以说这个说预言真的是很难很难，对不对？好，我们看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他吃下去之后，来看最后中心在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大声念好吧。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什么佳音。佳音是什么？弟兄姐妹，好消息， good news， 对不对？好消息就是福音嘛。哦，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还好没吹，现在在做预备哈。七号吹好像的时候，这个奥秘就成全了，叫 finished。这个叫成全了，就是说它已经发生了，过去式完成了 finish， 或者叫做什么？叫做 accomplished。就是完成了，或者叫 pay， 或者叫 fulfill， 就是还清债务了，就所有的一切都还清了，上帝再也不欠人了。我们信耶稣信了之后，我们欠谁的？我们欠耶稣基督的，对不对？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去死，替我们付清了那一部分的什么债务，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世界上生活，我们每天都在 pay， 对不对？ pay 什么？配你的 mortgage 啊，配你的贷款啊，是不是？上帝可以付你一部分的利息，你已经得到那个证件了，你已经得到上帝的允许了，你已经得到那个因信称义的东西了，那个可以说是从上帝那里给你的那个叫做什么？叫做赦罪令，叫做免死证，免死啊！但是现在你每一天都得要努力去让神的奥秘在你身上怎么样？去成全，去成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突然感受到，哎呀，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那个什么佳音啊。你看神的奥秘就成全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死的时候说了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话？成了，一切的救恩我就完成了，就是说再也没有这个可以有这种没有人可以不得救的了，只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你死了，你看着他就成了，就表明我们的债务在基督里面是不是奥秘了，对不对？不是奥秘了。所以说神所传给他众仆人众先知的佳音从旧约就有了，对不对？弟兄姐妹，有没有旧约就有这个佳音了，是不是？从创世纪三章讲到那个谁，讲到那个女人的后裔要打破什么，我们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上帝咒诅他的时候给他一个应许，他说你要怀胎，说那个夏娃要怀胎，对不对？增加他的苦楚。然后呢怎么样？他说你的后裔要打破那个蛇的什么头，是不是？那个蛇呢要咬要伤你那个后裔的女人后裔的什么脚，就是代表手和脚都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奥秘啊，这个奥秘关系到以后啊，在天上还有一个被杀的羔羊啊，对不对？弟兄姐妹啊，我们好好来看看啊，这个真的是我们的答案，只是人不相信就不知道什么叫奥秘，相信之后这奥秘不是奥秘。今天的这个时代很喜欢搞得神神秘秘的，其实我告诉你，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就是弄什么东西，就是喜欢神神秘秘，就是喜欢什么神乎其神。一段经文可以读出很多意思啊，什么闪电从东方下来怎么样，就觉得是东方闪电。你要查那个圣经里面说，哇，好多全能神，他就把它命名为全能神。今天耶和华见证人看的旧约很多，就耶和华见证人。 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明白这个末世的预言。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26-28节，保罗所讲的奥秘是什么？来，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是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什么？传扬他，这是佳音，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请问保罗讲的这个隐藏的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早就在基督里面，在使徒的身上已经怎么样启示了。我们只要好好读圣经就会明白，隐藏的奥秘是指什么？这个福音要传遍万国万民，不再是犹太人的专利了，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把人带到圣经里面来，让他明白，劝他们好好知道这个世界末日是很快就来到。 OK， 好，这个是哥罗西书讲到的。下面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上帝早就启示了，来看什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又晓谕我们，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他是谁？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怎么样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这个拿数卷的天使算什么？对不对？算什么啊？所以感谢神，这个启示这个奥秘早就众先知都得到了，是不是啊？在这末世的时候，耶稣又给我们讲过启示录，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耶稣都讲到末世的启示录，讲了没有？讲过没有？啊，感谢神啊！最后的时候，你看更奇妙，在这最后一号吹响的时候，你看有一个奥秘，保罗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看那个图片，一起来大声念出来好不好？来，我如今把一件奥秘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就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怎么样改变。哎呦，感谢神， 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就起鸡皮疙瘩。为什么？原来七号吹响的时候奥秘在这里，是不是？奥秘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那个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会怎么样？你们不是要睡觉哦，你吹响不是说要到地上去死掉，你们不是要睡觉，那一眨眼你就马上就会怎么样？就会成为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那些在地里面死去的历史历代死去的圣徒都要从地里怎么样出来，在空中与主怎么样相会。这个就是神预言的那个七雷里面的不要写出来的奥秘，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很清楚，弟兄姐妹，神的奥秘不是奥秘，这个完成了成全了，这个字是过去的被动式，神的奥秘早就成全了，不是以后，不是将来式。这里面第七节讲清楚，神的奥秘就成全了，这个成全这个字是用过去的和什么那个被动式的时态，早就在先知和使徒身上怎么样启示了。感谢神，只是在末后的时候把它具体的应验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最后怎么样？神早就借着耶稣基督启示了我们一部分，借着使徒，借着先知又来启示，把它完善了。约翰又把启示录写下来，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讲的这个奥秘，彼得讲的这个奥秘，约翰讲的这个奥秘，都是一个什么奥秘？就是福音。教会不把福音传开，这个奥秘就不会怎么样成为现实，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才能在我们地上做王呢？只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地极，向万国万民说预言，告诉他们。所以感谢神，现在福音临到了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拒绝了这个福音的奥秘，所以就临到了那些万国万民。 所以圣灵早就在教会里面启示了我们，圣经就是他所漠视的，向我们吹气，所以七雷发生，每一个敬畏神的聪明人、智慧人都可以明白七雷的奥秘。要怎么样？目的是要什么？吃。好，大家一起来吃，但不是吃这个书，是天天来读经、祷告，来领会、查考神的话语，你就能明白这个奥秘，好不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来鼓励大家哈，鼓励大家啊！我们用最后的经文你就知道了，保罗也曾经说过了，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十二节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信息。以弗所书第三章三到十二节就是讲这个，来，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用启示使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世代没有叫人知道，没有叫人知道，但如今借着圣灵，记住，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在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就做了这个执事的那个福音的执事，就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本来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却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谁？传给外邦人，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就造神的万事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什么旨意。你好好去读这段经文，就明白今天约翰讲的这个奥秘是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最后我就不要念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八节，刚才我们念过了奥秘的事情，我们要做什么呢？来看最后后面一段五十八节讲什么。亲爱的弟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接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什么？不是徒然的呀，弟兄姐妹。所以我再次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坚固，不要动摇，多在教会里面，多在外面去服侍主，去传扬福音，多学习神的话语，越读圣经你就越打开，越打开。你再忙再忙，早上起来十五分钟读圣经，我现在正在读圣经，我也希望透过很多的版本，我也现在读英文版，我就是读，有时候英文我也读的不大那个，我就听，我就读，读完之后呢，我就让神在我里面做工。我知道圣灵会使用各种的方式来喂养我们，来明白他的奥秘，好不好？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做主工，千万不要以为你付出的以后会没有什么意义，将来你就知道它有价值。所以最后我劝勉大家，弟兄姐妹，挑战大家什么呢？第一，七雷的奥秘告诉我们，不是好奇心，千万不要好奇，因为隐藏的是神会向那些敬畏寻求他的人怎么样显明。不要好奇哦，弟兄姐妹，你的好奇心要用在追求神的身上，不要在世界上东看西看，那些东西帮不到你。今天的疫苗啊，大家说哎呀，打这个疫苗，打那个疫苗，哎呀，捡来捡去有，哎呦，这又出事了，哎呦，那又出事了，好麻烦啊！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去跟随世上的潮流走，因为这些事情早就发生过了，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才有这么这个病毒，才有这个疫情啊！这现在太空里面呢，在太空里很感兴趣，太空里面的事情早就在上帝里面也没有什么新鲜事了，对不对啊？早就发生过了，别人美国和苏联都尝试过了。对不对？都尝试过了，你多点时间来追求神的道，好不好？好不好？这里面就有那个圣灵的启示。最后，我们要效法谁？效法使徒，把那个书怎么样吃进去？天天把这个圣经当作玛拿，像吃粮食一样的。我现在早上呢就说啊，什么 ？No Bible, no breakfast， 什么意思？就你不读圣经，你就没有胃口去吃饭。当然，你也不要这样变成仪式化。 而是说你有这种决心，我先要以上帝的事情先吃过这个，然后才吃那个。因为肉体比 灵魂来说，灵魂更重要，对不对？灵魂更重要，对吧？灵魂好了，健康了，肉体才会有激情嘛，有能力嘛，对不对？啊，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福音完成之后，地上的教会就完成使命。下次我们要讲到世界末日真的来了，那一天耶稣基督要来在地上作王1000年，叫千禧年。凡是得胜的，在神的奥秘里面守住的，他就要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所以趁现在我们做什么？好好去做见证，把这个佳音，把这个好消息怎么样传给身边的人，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莫同啊这个号莫吃号筒吹响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听。有一天你的耳朵不好使，听不见神的声音，甚至也不知道，可能很多声音出来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极端，可能会被别人骗。但是耳朵听什么？听圣灵的声音，七雷那个奥秘你能听懂吗？求主帮助我们哈。好的，当教会背题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吧？啊，这个诗歌呢，啊，我就觉得，哎呀，我本来想唱那个诗歌，但是我觉得这个诗歌更好，好在哪里呢？我的眼睛已经看见，好吧？啊，这个歌不得了啊，哈，这个歌哈。好，当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它的真理在进行，翻译得很好哈。啊，就 His truth is marching on 哈，我们要知道荣耀荣耀和荣耀哈利路亚啊，真理在进行，就表明了他的启示将要一步一步的应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他正踏着一切不良葡萄时空一张张，他已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真理在进行。前面来，我曾在营地里，我曾在营地里围绕的野火中看见主，夜间露水时人总有祭坛时为他建筑，他公义的字句出现皆为光，我能读出他日子在今。大声说哈利路亚，坐在荣耀宝座上审判世人的心，我的灵属回答主，我心在他面前欢喜，真神真在即。最后一段，基督诞生，基督诞生于犹太的美如真如百合花，在他心有满有荣光，使我们改变向他，他生命是世人称神，我也愿舍己救人，真神真在即。谢主哈，我们借着这个诗歌真的能够感受到啊这种神的同在。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赞美主，主啊，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个信息让我们知道你的奥秘 对于近前的人，寻求你的人，经常来读你的话语的人，不是奥秘，一切都尽在你的掌握当中。主啊，我们不再好奇，你给我们知道的我们就知道，你不给我们知道的我们顺服，因为你很快就要来把这个奥秘成全。当你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必然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无可拯救。但是你让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个福音传给万国万民，无论他们听与不听，我们都凭着爱心去为他们祷告，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将这个真理讲给他们。主啊，你就让我们成为你的勇士，让你的真理能够传遍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谢谢主，愿你借助这个信息让我们来仰望你，等候你，盼望你。主啊，你就要来，我们赞美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